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我们开始都有一个简短的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宝座前，为我们今天所有来到主你宝座前的弟兄姊妹来感恩。这个都是主你所爱的一群的弟兄姊妹，主我们都有一片心心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侍奉，求主你的灵就在当中大能的运行，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亲自来跟我们讲说话。我们将以下时间完全是交托给你，我们仰赖你自己的带领，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下半部分。今天的题目呢是讲翻转生命的福音。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的使徒的身份和他自己所传讲的福音呢都正受到攻击。那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教会来的这些人呢更改了保罗的教导，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加上了摩西的律法，教导外邦人呢要先成为基督徒，要成为基督徒呢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接受摩西的律法。咁呢个系前两次嘅讲道都有提到嘅，即系上一次嘅讲道有提及，保罗一开始就为咗自己嘅身份咧，佢仕途嘅身份辩护，佢自己好清楚嘅声明，佢话佢自己所传嘅福音咧，唔系借助人，乃系基督嘅福音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睇第一章嘅下半部分。咁就進一步嘅，用佢自己個人嘅經歷嚟證明佢所傳嘅福音唔係從耶路撒冷嘅使徒嗰度聽嚟嘅。啊，啱啱啊 ，Simon 咧就帶我哋讀過啊11-24節啊。咁啊，從11節開始啊。从11節开始，11-12節佢咁讲，佢话：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嘅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一开始佢讲得好清楚。真福音的源头呢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而不是从第二度道听途说。我们知道加拉太人呢就有保罗将福音传给他们，现在呢又有人从第二度来到加拉太告诉他们，哦，保罗传的不对，应该是这样、啊，现在就情况是这样。我们想想，我们自己都是有人传福音传给我们，是不是？我们信的时候都是有人，其他人将福音传给我们，但我们与加拉太人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加拉太人当时他们没有圣经的，他手上没有这本书的。我们现在就有了全本圣经，全本圣经都是圣灵的启示，我们有全辈的圣经的启示，但是当时的加拉太人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更加困难，他们难以分辨。所以今天呢，保罗就特别借了他分享自己早期的一些的经历，但这些经历的分享是在第二度没有的，只是在加拉太书才有的，其他地方没有的，所以 很特别的。所以保罗借着他早期这些生命经历的分享，我们看看怎样来见证神 所传俾佢嘅福音啊嘅大能。所以保罗强调自己唔系人教导佢福音，啊呢个系十二节讲得好清楚。也不是和咩人商量之后所得到嘅福音，呢个系十六节啊。因为保罗是自己亲自的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啊、他 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这位复活的基督，所以他有什么必要需要自己在哪做或者是从其他人领受福音呢？因为他没什么必要，因为主已经向他启示过，所以他都没有必要去找第二个人核实这些福音是不是对的。所以他在十七节他讲得很清楚，我自己都没有去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那些人。他去了哪里呢？他这个告诉我们，他唯独去了阿拉伯去之后呢又回到大马士革。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澄清，即是告诉人家 clarify， 在他去到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已经是使徒了，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已经呼召他成为使徒，这个是 far more before 他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悔改之后归主的后第一件事呢就是去了阿拉伯这个地方，之后呢又回到大马士革，而不是去到耶路撒冷。他几时去到耶路撒冷呢？他在过了三年之后，他都很清楚三年之后他才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分享保罗自己的生命的故事，还有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怎样来改变了保罗这个人。好，我们先看看保罗的见证啊，保罗的见证。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啊，细读一下保罗自己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其实讲的是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啊，十三到二十四节呢这里分为三段的啊，内容很清楚分为三段。咁第一段呢就是十三到十四节，这个讲保罗信主之前的情况或者光景，这个是十三到十四节。咁第二个呢就是讲他信主的经历，这个就十五到十七节，好清楚。咁之后呢就是十八到二十四节呢是讲他信主之后的事，所以好清楚三段，信主之前怎样信主和信主之后的事，三段。我们先看看信主之前。信主之前呢保罗是一个很严谨按照犹太教的信仰来生活的人。这一段的时期呢，或者讲保罗或者讲以前叫扫罗，他有两个的特征的。第一个特征讲得很清楚，他是逼迫神的教会的，残害神的教会，这个是十三节呢他讲得很清楚。咁第二個特徵咧，就係、佢充滿咗猶太教嘅嗰個熱情嘅，好熱心嘅人俾猶太教啊！呢個係第二個特徵啊。嗱，保羅逼害神嘅教會咧，係邊啲教會咧？主要係耶路撒冷嘅教會啊。呢、這個喺《使徒行傳》嘅第八章講得好清楚，尤其喺耶路撒冷嗰啲講希利話以斯提凡。外代表的那个的信徒的群体，这个是《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到第八章讲得很清楚。保罗呢是极力的迫害神的教会，他有很多的行动，这些行动呢挨家挨户的是上门是捉那些人，捉男女的信徒，将他们下在监牢里面，他又强迫他们讲这些亵渎的语话，逼迫他们放弃基督的信仰。这些全部都在《使徒行传》有记载，他不断的摧残神的教会，企图呢要消灭教会。这就是以前扫罗在 信主之前所做的事。咁第二个特征咧，佢自己系一个地犹太教好热心嘅人啊，别为热心。佢自己喺十四节嗰度讲，佢话我又系犹太教中俾我本国许许多同岁嘅人更加准进啊，更加准进就系 very progressive 啊。嗱，为我祖宗嘅传统啊，嗰个遗传就系传统嘅意思啊，为我祖宗嘅遺傳更加熱心。嗱，保羅自己係一個法利賽派嘅人，佢自己都係一個好有名望嘅拉比嘅學生。我哋都知道佢嘅身世，佢自己選擇喺耶路撒冷嗰度研讀律法啊，佢比自己同輩嘅人咧更加熱心，或者更加積極進啊。所以保罗对犹太教的传统和律法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热诚。这种热诚就导致他们基督徒产生了不能平息的敌意，以及用激烈的行动来逼迫他们。保罗说这件事是想告诉加拉太人，就是我以前都是很守律法，行及国礼，守律法，用尽自己的努力和方法，又是讨神的喜悦，按人自己的想法，按照祖先的传统去追求一些犹太教的理想。但这一点呢，他比犹太派的基督徒呢是有过之而唔不及啊！即系佢话佢听，佢其实比嗰啲人仲以前仲激进嘅。但呢个好清楚，保罗话俾啲人听系咁样嘅啊！我睇下保罗自己信主嘅经历，呢个系15-17节。咁十五节讲然而啊，呢个咧喺中文未翻译出嚟，喺十五节嗰度然而。保罗就引出了保罗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呢，是神自己主动的，是出于神的，这个是神乐意和神是主动这样做的啊！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主动，不是人主动的，不是人所造成的，也不是人意的。所以保罗深知这一点，他就说基督在我们中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保罗的经历就是这样，他当初在上逼迫人在路上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召了他。所以保罗的改变就见证了福音的传遍，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保罗这里用了两个的词，两个的分词 来形容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他说那个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的，或者是拣选出来的，施恩召我。所以保罗被选召，这个是神自己的安排，神自己的计划。所以神对保罗的呼召呢，其实有两方面的含义在那里。第一个就呼召他做使徒，那做使徒就是要被差遣出去传神的福音。那保罗讲得很清楚，他受呼召为使徒，将福音传在外邦人中间，这个是神对他的呼召。第一方面。咁第二方面嘅呼召都系包括咗呼召保罗接受耶稣基督啊，呼召保罗接受耶稣基督啊，呢个系保罗嘅书信里面嘅呼召嘅呢个动词咧，常常系指神呼召人成为基督徒，成为信徒。所以保罗的呼召有两重的意思，第一重呼召他成为使徒，传福音到外邦人当中，第二个当然 包埋佢自己悔改、悔改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佢自己嘅救主。那神呼召人呢、这个呼召扫罗呢个嘅经历咧，好清楚嘅记载喺《使徒行传》里面啊，讲咗几次嘅见证喺《使徒行传》。所以呢个系佢自己信主嘅经历。咁第三样就系佢信主之后一啲嘅记载啊，呢、这个喺18节啊到24节啊。那么18节到24节咧，保罗就按照次序嚟讲述佢自己信主后一啲嘅经历啊。佢话此后过了3年。我在系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啊！嗱，过了3年系咩时候咧？我自己嘅推算咧，应该系主后38年左右啊！呢个我自己嘅推算啊。主耶稣33岁嘅时候被钉死十字架，受死埋葬，升天。咁之后五旬节嘅时候，圣灵降临。彼得在五旬节的报道3500人信主啊，这个可能是主后33年的时候。我想可能有1-2年的时间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发展。发展很快的时候，保罗扫罗知道了，所以有逼迫这些基督徒可能到35年左右的时间。那再过3年可能是38年，就我自己推算应该是38年左右的时候。所以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见基法，那么基法就是彼得啦，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应该是那代最重要的领袖。所以那時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是見彼得的，不過順便看埋耶穌的弟弟雅各的，順便見埋雅各。那個時候雅各的身份應該是不及彼得，彼得應該是那裡最重要的領袖。所以那個時候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是主要是見彼得，跟他认识，跟他相交，不过就顺便就有见埋到耶稣的细佬雅各啊。所以保罗造访耶路撒冷的时候咧，主要咧系见彼得啊。呢、这、一个嘅行动咧，喺《使徒行传》第9章嘅记载咧，系巴拿巴咧就领保罗系去见呢两个使徒嘅啊。这个是《使徒行传》第9章的记载啊，这个应该是保罗归主之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去，咁第一次见到的两个人。这一次的访问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他说他自己用基法同住了15日，即是有半个月的时间在耶路撒冷，跟这两位的领袖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认识，可以交流。咁之後咧，佢就隔咗14年之後再去耶路撒冷啊，中間又隔咗14年，期間就冇同其他人有任何嘅接觸啊。所以佢講呢樣嘢就係意思係顯示咧，佢自己係獨立於耶路撒冷嗰啲嘅使徒嘅。佢講呢個人生嘅經歷，係為咗講，為咗説明佢自己嘅使徒嘅身份咧，同耶路撒冷嘅使徒其實冇咩太多嘅關係。佢所傳嘅福音咧，都唔係嚟自於佢哋。亦保羅好清楚講，佢自己所傳嘅福音咧，係嚟自於耶穌基督啊。好，而家問大家一個問題啊。请问保罗在去大马实路上遇见耶稣之前有没有听闻过福音啊？有没有听闻过福音？有定话冇？有啊，啱嘅，有啊，好清楚个有听闻过福音啊。你想想当时彼得 在圣殿里面上成千上万的人讲福音，是不是？在圣殿里面上对着那些犹太人讲福音，成千上万信的人都有三千五千，所以听的人可能过万都未定，是不是？所以扫罗在耶路撒冷他不会不知道，他一定知道的。同埋当斯提凡被杀的时候，扫罗是在场的，是不是？他在场的，所以他知道斯提凡讲场的讲道报道，他完全知道他在场。他不过是不信的嘛，是不是？他听到他不信的，所以这个很清楚。喜气遇见耶稣之前呢，是听闻个福音的，不过他不信的啫。咁保罗所传的福音与耶路撒冷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不是不同的呢？嗱，我哋嚟睇下，佢两个的福音是不是有啲嘅唔同呢？我哋睇下彼得在五旬节嗰日嘅讲道嘅信息啊，嗰度讲道选咗几长下啊。我拿了幾節的經文出來，重點的經文出來，彼得的信息在《使徒行傳》的第二章有很詳細的記載，這個是彼得的信息。二章的二十二節，他說神借了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蹟，將他證明出來。他說他既然按了神的定旨先戰被交給人，你们就借着木筏之人的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咁保罗彼得是指住咁嗰一群犹太人讲啊，佢话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即系佢哋都系耶稣基督嘅见证，复活嘅见证人。三十六节。他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是这位的耶稣就是主基督，就是救主。所以这个是彼得所传的福音。所以中文人听见这些话都是觉得窒心，因为彼得是在闹他们，是闹紧嗰啲人。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彼得的福音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主，他照住神的旨意被罪人钉死，他复活了。所以保罗的福音信息与彼得所传的福音信息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内容是一样的，没有变到的。但是呢，他的说法有所不同，或者说他听众有所不同。彼得呢是对着谁说？彼得是对着耶路撒冷那一群犹太人说的。他说是你们钉死耶稣基督的。那些人听到是的，我有份的。那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也有份叫的，是不是？所以彼得说你们这群人钉死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觉得窒心，是不是？因为彼得在骂他们，所以觉得很窒心。但是保罗不同，保罗是对着一群外邦人，不可以这样说，是不是？可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我没关系的。但是保罗说有，跟你都有关系。保罗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为你们的罪被钉死的，跟你都有关系，是不是？都有关系，没说没关系。所以他们两个听众不同，讲法有少少不同，不过福音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传福音就是传扬耶稣基督，这个是福音的核心。所以很清楚，保罗自己传的福音呢，他没有改到以前的使徒所传的信息。在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到耶路撒冷下来之后呢，他们改了以前使徒的信息，是将基督 加上了摩西，将信心加了有律法，这个呢就否认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完备性在那里。所以这个第一点是保罗自己的早期的经历。我们第二点，我们看看福音的这个功效是什么。我们知道福音呢是来自于神的，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的功效呢？答案就是福音会完全的改变人的一生。我们先看看福音对保罗自己的改变。加拉太人已经很清楚保罗未信主之前的所作所为，这个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之后保罗又讲，保罗又加拉太书讲，他之后人们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这个是23节。所以保罗的变化呢，这样翻天覆地呢，导致人呢是有点紧张的，人见到他呢很紧张。他说这个家伙以前呢是靠逼迫告教会出名的，咁啊，啱啱悔改信主之後咧，人哋都唔信噶嘛，人哋有戒心噶嘛，所以佢無論去到邊度咧，個人都有啲驚佢嘅。咁呢個好自然然啦。佢去到大馬士革，去到耶路撒冷，咁保羅都唔係 welcome 嘅啫，呢個好正常。但係保羅自己嘅生命嘅改變又係不容置疑嘅。而且是一个全形的改变，是一个彻底的改变。所以不单止他停止逼迫基督徒，是竭力的传扬他自己以前所否认的耶稣基督。那究竟是什么引起了保罗生命当中如此大的转变的呢？那一定不是 他的宗教背景啦，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就是神自己超自然的大能的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注意保罗自己描述自己信主前的生命的时候，他用第一人称，用我自己热心摩西律法，我逼迫教会，我是捉那些信耶稣的人坐奸。那信主之后呢，他的生命全然的不同。但描述的时候呢，他用了第三人称，他说神拣选了他，在神呼召他，神将独生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面，在保罗的心里面。所以保罗在自己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基督之后，他的生命真的发生了从里到外的彻底的改变。所以保罗关于基督的知识不再在个理论上的，不再是停留在自己的头脑里面的，而是一个整个人的灵性的更新和他生命的彻底的改变。所以人看到保罗生命的这样翻转式的改变，他们就将荣耀归给比神。24节加拉太书的第一章24节，他说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真福音的一个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这个是真福音的另外一个特点，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保罗自己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里面我们都很熟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这个大能正正正正的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他体会过。不但如此，保罗都是相信基督 可以救一切最大惡極嘅啲人。咁喺提摩太前書嘅第一章十五到十六節，佢話自己唔單止係一個罪人，佢話耶穌基督降世為有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當中，我是個最愧，是不是愧啊？最悔啊，最悔 ，thank you 嚇，最悔。然而我蒙咗憐憫，是因為耶穌基督要在我呢個最悔身上顯明佢一切嘅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救得永生的人做榜樣。所以他不单止一般的罪人，他是一个很敌地迫害教会的人。所以一个不能改变人生命的福音呢东西，一个不能改变人生命的东西，我认为不是真的福音。他可以在宗教，可以可能在宗教，或者是哲学，或者是知识，或者是某種的信念，甚至於在一些停留於我們頭腦裡面的一些救贖的理論。但福音的核心是基督，福音的核心是基督。按照保羅自己的理解，他說我們從前我們的過氣，我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我們的現在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的将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在荣耀里面。所以很清楚，是基督是主导着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些的改变。但是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一段的时间，比如三年、五年、十年，他的生命如果跟以前仍然是一模一樣，咁有兩個可能性啊，有兩個可能性，我自己諗有兩種可能性啊。咁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你心裡可能冇係真信啊，唔係真信，而係一個頭腦上嘅知識。你可能會欣賞福音，或者係認同福音都未定。我經常聽到啲人講福音嘅時候，都聽到啲人嘅回應啊。佢話福音係好嘅，係全人為善噶嘛。大家有冇聽到啊？福音係好嘢嚟嘅，係全人為善噶嘛。嗱，經常聽到咁樣 feedback， 但我聽到 feedback， 我知道啲人肯定未信，一定係未信嘅，係一個頭腦中嘅知識，唔係真嘅信，係唔係當咗自己係信啊？呢個係第一種可能性。是未信的。那第二種的可能性是真的信了的，但是信了，但自己是屬肉體的，就保羅說在加拉太書和以弗所書都有說，哥羅西書都有說的，是屬肉體的，在哥林多前後書都有說，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屬肉體的，就不願放棄自己的老我作主。即是意思，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个是真的，他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但是呢，他不想让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生命的主，即是自己生命他自己揸主意，但是呢，救主我就认他，但其他事我都想自己作主。那这种情况是有的，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有讲到这种的 case 是存在的。那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就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是有的，是有不同的。那么前者就是第一种情况，他自己没什么感觉的，他都没有这个追求，不过是多了一些知识，这件事对他的人生呢没什么影响的，这个是前一种的情况。那么后者的情况是不同的，后者的情况因为他真的信了的，所以他 有圣灵他在里面的，他时常呢信的人，这种人的心里面时常是没有平安的，他生命里面充满了挣扎，很多的挣扎，因为呢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有在你里面与你的肉体在打架， 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平安。当你信父圣灵的时候呢，你就有平安。当你的肉体作主的时候呢，咁圣灵就担忧，所以呢你心里面就不会有平安。所以这个是一个分别、啊、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感觉，可能真的未信。一个人不时很多的挣扎，这个是一个表征，你可能真的信了、啊、信是一个好事，信了，不过里面有很多的争战、啊、这种的争战在罗马书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信了耶稣作为救主，而又呢不被他作我们生命的主人呢，这个我们的生活呢其实都挺惨的。所以我们不如大家既然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又一定要让耶稣基督都做我们生命的主人。好，我们来看看应用了、啊、应用就是这个保罗这个经历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的影响呢？即是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的福音的故事是什么呢？福音改变了保罗的生命，那同样这个福音都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自己的人生这些经历，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怎样讲见证的一个模板或者一种方法。保罗说信主之前我是怎样的，我是什么人，我怎样信主的，信主的经历是怎样，那信主之后呢我有什么改变，我做到什么，我有什么改变，有什么行动。所以这个位置的见证，或者有时有些教会讲的五分钟的见证，就是 follow 这个所谓的 pattern。信主之前怎样信主，和信主之后我有什么改变，很简单，就讲出来五分钟的见证。很多教会就是让信徒讲五分的见证。当然我们各人的情形都不同的，各人怎样神福音的 case 各不相同，但是福音呢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生命有什么不同呢？又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等了你自己去整理，等你自己去跟人宣讲。你的故事，你 personal 的故事是很 powerful 的，很有感染力的。在教会里面我都见识了不同的生命被福音改变的一些见证，我们每年都有这个机会给弟兄姊妹分享见证，这个都是集集真真实实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为他们开心。我们以前有一个台湾的牧师叫做吕代河牧师，我想都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他以前是一个黑社会的杀手来的，咁直至最后生命被改变，变成一个传道人做牧师。可能我哋嘅改变唔一定有好似吕大河牧师咁样有戏剧性，但我哋嘅生命都一定咧会有改变嘅。当然教会里面都有好多教会里面都有好多可能有不法。那些我们看起来不错，但是呢都只为自己而活的人，教会里面都有相当的人这样。但我自己都在准备的时候我都想想，如果我未遇见神的话，如果我自己都未遇见神的话，我可能都是跟我的同学们一模一样，跟我大多数的同学一样，一个标准的利己主义者。 不過我大學的同學有108人，就好像梁生好像108人，就算有大班的同學，那裡面都有五六個信主的人，我自己所知有五六個信主的人，我想有一兩個就很 serious 信主，那只有一個是做牧師，所以我覺得自己在神的眼中何等的貴重，何等的寶貝。我自己出生于湖北，就是现在就在肺炎那里最严重的地方，这个是就是我的家乡，是那附近。我自己出生于湖北，一个黑五里的家庭来的。咁黑五里，我想可能 Frank 知道，大部分可能都听过这个个词啦。在16岁之前，在整个的童年，我出世开始就已经文革，一直到我离开屋企读大学，即系16岁之前都是一个被压迫、被歧视，但系又好贫穷的咁样的环境长大的。咁贫穷是一个唔系好大不嘢嘅事，因为嗰时所有人都贫穷，都穷嘅，所以贫穷唔系好大嘅问题。反而系被歧视、被打压呢、这个，就系从细嘅时候咧，就已经俾心理上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创伤。因为我自己见过我爷爷被人斗，我自己细时候见过嘅，亲眼睇到嘅啊。父亲都被打压，我喺学校嘅时候，你处处被老师同学歧视，老师都欺负嘅一样，我见过，亲眼都见过啊。所以喺幼小嘅心灵咧，对呢个社会系好恐惧嘅，好怕嘅，因为见到社会都系征地我哋一家人嘅，唔单止我一家人，所有呢一类嘅人都系被社会所征地嘅人。所以从小嘅时候，我唔会信任任何人嘅，唔会信任人，所以对人同埋对社会嘅认识系扭曲嘅，即全部嘅童年都系对社会嘅了解都系扭曲嘅，呢个系冇办法。但另外一方面咧，呢、这个环境都养成咗一种嘅习惯，对于呢啲好恶劣嘅环境咧，就好冷静，都好坚忍啊！即咁样嘅环境，你可能你挨得过嚟，即有呢个个性喺里面。所以咁样嘅环境所做出嚟嘅人生观咧，就好清楚啊！人生观就系所有嘢都系为己嘅，都系靠自己，只可以靠自己嘅，冇人去靠得住嘅。即系咁样嘅环境长大嘅人，我阿爷同我父母其实都唔可以，都冇读过咩书嘅啊！佢哋都未有机会读书，都冇读过书嘅啊！但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读书，都好识读书啊！因为嗰时候唯有读书先有出路啊！其实对于我哋啲人读书都冇出路啊！但神咧喺任何嘅环境之下都有预备，即系个环境点样恶劣，神咧一样系掌管啊！所以等到我到高中嘅时候啊，即系 form five、form six 时候咧，到高中嘅时候咧，嗰时嘅政府嘅政策咧，可以俾我哋啲黑五里嘅人可以读书读大学，以前系唔俾嘅，冇得俾嘅。嗰时开始可以俾我哋读大学，即系开始开放咗俾我哋可以读书。所以我17岁就考上咗大学，10年嘅寒窗啊，到10年，到27岁咧。就落到博士學位，就連續係讀10年，因為你冇別嘅出路，唯有讀書係嗰時嘅諗法。所以喺廣州讀研究院嘅時候咧，已經有人準備又傳福音俾我嚇，不是我冇當時冇理，冇喺時間係理會，因為未係理會呢樣嘢。咁94年嘅時候咧，我嘅爸爸、我父親咧就患咗 cancer， 其實嗰時我後生嘅啫。他寫的時候53歲而已，年輕過我現在的時候。他很晚期的時候，他的身體很痛的，痛得不得了，痛苦，還有對人生是完全是絕望，那種絕望呢，對我自己有很大的震撼。我當時剛剛在大學，剛剛讀完書是畢業，就回家看我爸爸的情況，我就会思考人生是不是有意义呢？ 人生有咩嘅意義呢？我讀咗咁多書又為咗乜嘢呢？我可能同佢一模一樣喎。人生怎樣可以避開一些痛苦和絕望呢？因為我馬上看到我爸爸這樣絕望和痛苦，人生怎樣可以避開這些絕望和痛苦呢？我沒有答案的，完全沒有答案。但辦完我父親的後事之後，我就去了香港大學工作，咁有機會在香港再一次的聽到福音，聖靈就開啟我的耳、我的眼、我的耳，俾我好用心嘅系听、聆听、去思考、去理解。我发现福音之后可以满足我嘅需要，起码我嗰时嘅需要，福音可以满足得到。福音唔系以前我所想当然认为嗰种嘅迷信啊，喺中国觉得呢系迷信嚟嘅，我哋嘅教育呢啲系迷信嚟嘅。所以喺咗香港，成个恩典让我接收咗福音，所以1997年嘅七月，我喺广州就受洗归主，归到上帝嘅怀抱。所以信主之后，生命嘅改变系一个漫长嘅过程嘅，系渐进式嘅啊。其实保罗都系一样嘅啊。保罗从大马士革嘅路上被主呼召之后，到他出来被主使用已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不是之刻的，都是过了十几年的，就在一个 long way 慢慢的成长。但我以前的世界观很清楚，是无神论的，这个中国的教育都是一模一样，他人生观很清楚，一切都是为自己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个是孔夫子的教导，价值观是完全是世俗的，利己的，对自己好，对自己好才是好的。所以这些行不难都需要一个彻底的一些更新，这个需要时间。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很不满足的人的，我不是很满足，尽管我可能的工作啊、身份啊，已经比大部分人的日子已经过得好的，但是呢心里面不会满足。但现在我懂得常常感恩，常常感恩，尤其是现在这个、新冠的疫情这么大的时候，很多时候所谓活着一定这个都是恩典，可以活着平安的活着，这个已经是恩典。以前的我都是充满焦虑的，一人很焦虑的，很少有平安。但是呢，现在不是没了焦虑，但一定是好了很多，感谢主，好了很多。但以前我都认为所有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那现在我真的很真心的相信，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神呢，怎么这样的偏爱我，拣选我。以前我都是很骄傲的人的，都是替自己比别人强的，现在呢都是学习谦卑，学习替别人比自己强。我现在都是学习要依靠主，不是靠人的能力来服侍，学习怎样不用一个完美的标准去要求其他人和要求自己，學習你欣賞弟兄姊妹的長處，怎樣去發揮他們的恩賜來一起的建造教會。其實人沒有人是完美的，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基督徒的一生就是都是操練，直到有一天我們見主面的時候，我們就完全了。所以我們都是天父的寶貝，所以借用林书豪一个主理的 NBA 的球星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当你知道你是谁，你不是谁就不要那么紧要了，当你知道你是谁，那么你不是谁就不要那么紧要了。所以我按照保罗的模式，就很简短的 很簡短地講了我自己的人生的見證，但我很感恩，我覺得自己的人生是非常精彩的。我同樣相信你們每一個人，你們的人生的故事都是非常精彩的。那麼前幾天的事，武漢有一位醫生叫李文亮醫生，我們大家可能中國人個個都知道，但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他是第一個說是吹哨者，就是 whistleblower 第一個公開發表那個公開個肺炎疫情的一個的醫生，知道呢他足之被公安局捉氣訓戒，咁我哋知道个后果，个真相被扭曲之后，被掩盖之后个后果，我哋依家就系慢慢嚟收科佢个后果。前两日咧，佢就死咗啊！佢不到三十四岁到啦，不够35岁，喺抗疫嘅第一线就牺牲，所以全国人咧，作为成个中国人咧，都系纪念呢位嘅医生。这位医生是不是主理弟兄呢？有些人说是主理弟兄，有些人说是慕道友，他可能是一个慕道友，去过教会。但是他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医生的职业的操守，是来警告一些不明的瘟疫，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事，是一个基本的职业的操守。他做了一个应该做的事，他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呢同样是非常之精彩。同样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警告警戒这些人不要偏离主的道，这个都是我自己的职分。同样呢，加拉太书其实就是一个吹哨子的书信来的，是一个 whistleblower 来警戒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不要去偏离了主的真道。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感恩你将加拉太书放在圣经里面作为一个提醒，来警戒我们不要偏离了主你的真道。主，我们多谢主给孩子都有机会和这一群弟兄姊妹来分享主你自己的福音的大能。你怎样在扫罗这个罪魁的身上有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同样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工，同样将这个福音的大能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经历得到。主，我们多谢主你保守我们，就求主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在临到在中国这个大地，因为那里就是现在在生活的恐惧当中有很大的疫情人似乎很难控制。主啊，我们求主你的怜悯，求主你足够大的恩典可以临到中国的大地，保守那里的政府官员，保守在那里前线的医生护士，主要你看顾他们，你怜悯他们，你施恩保护他们，被这一场的灾难可以得到控制，以至于这些无辜人不会受到太多的伤害。主要我们求你怜悯的手加在中国大地之上，福佑14亿的同胞。主，我们多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同声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好，多谢大家。